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又到了礼拜五，我们一般来讲礼拜五呢，小贝都要耗尽心思啊，想一些别人不敢问的，或者你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带到世外桃源来，来考考蒙哥，看看蒙哥现在。
你总是让我稍微轻松一点吧，你看我每天做节目做得那么辛苦。
对呀、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你要让一个人轻松，就是给他更难的题目，这个他才能够从这个难题的解题当中呢得到释放。所以我是在帮你。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你说我们这个要说是文史地理也是有道理。说是天下大事也是天下大事，说他是这个科技的话就太勉强了。平常我就不像蒙哥这样硬凹。
我们世外桃源还有太勉强的节目吗？
有啊，拿到家庭伦理可以说是100%的契合，但是呢，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拿到礼拜五来谈呢？因为这个对泱泱大国啊，号称5000年历史文化，我们在文史地理讲过，这是一个谬误，对不对？对这个大中华文化的承传人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迷思啊，就是两个字，叫做孝道，
叫做孝道啊，
这两个字啊，这个充满了真的是恩怨情仇啊。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谈这个孝道为什么在这个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力跟迷思。
你为什么把它叫迷思呢？
迷思是这样子，你难道没有听过俗语说得好，孝可孝非常孝，不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孝可孝非常孝，天孝地孝人孝地孝。
我只知道台湾话有一句叫做欺孝，
哈笑
的来，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说笑可笑非常笑呢？在中国人的历史里面，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习惯，只要一谈到这个笑啊，他非得要是那种很离谱的，不是很正常的那种，好像才能当，才能当作是孝道来看。所以说孝可孝，一个孝顺人可以被人家称之为孝顺的，他这个孝顺一定是很非常的，所以叫做孝可孝非常孝。
哦，我还以为你是说一个人被人家称为孝呢，他是很可笑的事情。
不是啦，对，君不见这个我们常一讲到孝道呢，最喜欢举的24孝来当作例子。这个全世界，
你不怕我考你，你要讲这种题目，你不怕我考你？
开玩笑，24孝都倒背如流，我都可以告诉你。小贝从小就接受忠孝仁爱的教育，从小就被灌输，活着就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随便挑几个字来，你都要做到这样子。
怪不得你爸爸妈妈要移民到美国来。受不了你了。
所以我们就看嘛，为什么说这是为什么是一个迷思呢？因为这个孝道啊，在中国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因为有这个24孝这典范，我们光看这些典范就觉得这些都是一件很非常的事情，
非常的事情。
对呀、你看，不讲别的，你绝对听过什么卧冰求鲤。
卧冰求鲤，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
这不太记得，那我就稍微把故事讲一下。什么叫卧冰求鲤呢？这个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二十四孝是怎么来的哈？那大家一听呢，很多人就马上不舒服了。这个二十四孝，这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化，他会找这个24个这个典范，他告诉你一个人，你要孝顺你的这个父母。老中人这是很绝啊！这
什么时候开始传这个的？
这个是在元朝的时候。
元朝才开始、
元朝的时候，而且说、老实讲，这元朝我们这样讲好听是元朝，其实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受外族统治之下的时候。 这个外族统治之下一定要丢给这个知识分子一些东西，告诉他们。
所以你说这个二十四孝是蒙古人发明的，就这意思？
也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也算是有鼓励，因为这个把它收集起来的人还是一个汉人，一个以汉治汉，对不对？用汉人的那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些汉人。这个元朝的这个人，他一个学者，他叫做郭居敬，因为他收集了古代的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呢，编成这个。
他那个古代去哪里找的？
哎，那这个就他就学问大了。他二十四孝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名有姓有根有据的。他这个
应该是真人真事就是了。
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之后呢，也是告诉这个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呢，你们就不要太去管那个什么中不中 ，OK？
你说他在元朝就已经会开始讲 OK 了，
因为呢，你外族来统治嘛。忠的事情要摆一篇，你提倡孝道，你把孝做好了，哎，你这个人就很不错了。
这个二十四孝是有阴谋的，
哎呀，当然是有阴谋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列出来这个，所以你看他挑着一个几个例子呢，哎，都是不太正常。我刚才讲那个什么卧冰求鲤，
不太正常，
嗯，那不是很正常啊？这个说是孝可孝，非常孝嘛，这一定是非常的。他说有一个人，他叫王祥，他是一个琅琊人哈，琅琊是一个地名，山东琅琊嘛。哎，他说这个王祥呢，他生母很早就过世了，翘辫子。他这个爸爸娶了一个继母呢，对他很不好，常常讲他的坏话，让他失去了父爱。哎，照理讲，这个应该恨这个继母，恨之入骨啊，对不对？
结果呢？
哎，结果呢？他这个继母生病的时候呢，他居然呢衣不解带的伺候他。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愚孝了？对不对？他伺候他还不算呢，这个继母居然还给他一个难题。他说他就是嘴巴很馋，没有什么胃口，就是想吃那个活的鲤鱼。天寒地冻啊，这王祥呢，为了要讨他这个继母的欢心，就把衣服也扒开，用他的身体就卧在那个冰上，然后让这个冰融化融化呢，然后呢跳出两只鲤鱼来。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离谱了，对不对？你
他是怎么？他是太久没有洗澡，所以胃掉太破。
他可能那个时候刚好在生病，体温很高。总之，你要钓鱼，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干嘛用你的身体去把那个冰融开，对不对？
他为什么没有掉下去呢？
哎，我不知道啊。对不对？
因为你任何一个湖面，假如结了冰是这么厚的话，你不可能融，对不对？假如是你的体温可以融化的话，那你先下去，不是鱼上来，是你下去
啊。所以它这个二十四孝基本上是带有神话的味道啊。它是躺下去，它也没有带钓竿哦，它是冰一裂开，两只鲤鱼自投罗网，就是自杀，就跳下来给他抓，然后呢，他就煮给他的继母吃。他的继母吃了就好。
哎哎哎，等一下，冰寒地冻啊，一只滑溜溜的鱼啊，跳出来，你也没戴手套，
你不要问我细节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二十四孝的孝可孝，非常孝嘛。我们今天来看，哎，这个真的很可笑，而且这虐待自己嘛，对不对？这个还轻微的啦，啊，那再更狠一点呢？你也知道啊，还有那种自己就是去喂蚊子的，
那个有没有成语？那个怎么讲？
哎，刚刚我们那是卧冰求鲤，对不对？
这
喂蚊子这叫做滋蚊保血啊，滋就是呢任意让这个蚊子滋蚊，保血就是让这个蚊子吸那个血吃的饱饱的，这个叫
名字取的有点烂啊。刚才那个是山东人，这个是哪里省的
人？这个喂蚊子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吴猛，口天吴猛，就是那猛将那个猛。这个名字一听应该是战死沙场，怎么会出现在二十四孝？这蛮奇怪。他是一个晋朝的人，据说这个人他从小就很懂得孝敬父母，家里又穷，连蚊帐都没有，所以蚊虫叮咬呢，常常让他的爸爸，这一次的对象不是继母，也不是亲生母亲，是他的爸爸。
哎，等一下，他后来那个继母对他好了没有？
哎，我不知道。那王祥的故事就他就讲到那里，因为通常二十四孝的故事的结构是这样：他告诉你做这件事，然后后面他就是说这个人后来当了什么大官，他没有讲。
哦，
哎，所以你看王祥故事，他讲一讲，他就说好，接下来王祥就做到温县的县令，而且呢还做到大司空太尉，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说，你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是一个孝子，结果呢，你的政治前途就可以怎么样，一片光明。哎，这是二十四孝写的，
这个跟那个永长江有点像。
哎，非常像，非常像。哎，卧冰求鲤那已经是算是酷刑啊，对不对？这个喂蚊子这个也很可怕，对不对？他是说每到夏夜，夏天的晚上， 吴猛总是先把自己衣服打开来，然后呢坐在父亲的床前，让那个蚊虫咬他，然后他不敢，叮得饱饱，吃得饱饱的，他爸爸才能安睡。这样叫做孝子。哎呀，
这个来德州住过就知道，
嗯，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呀，叮他怎么可能不叮他老爸嘛？
蚊子这么多，根本没有吃饱的时候，开玩笑。
对呀，而且
要是只有这么几只可以吃饱，就打死就算了。
对，而且重点是，他要是孝顺他父亲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父亲就眼看他儿子被那边叮的全身都红肿，他还睡得着吗？这个叫做孝子。哎，奇怪啊，
他父亲跟以撒一样吗？
这个我老实说，我刚才讲到这两个已经够离谱了，对不对？还有比这个更惨的，卧冰求鲤是让自己身体去弄到冰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喂蚊子，那不过有蚊虫咬，
他两个有可能是一个人啊，
不同的故事，
咬得太痒了去卧冰嘛。
哎，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是这个肠粪忧心呢、啊，
不是讲那个米田共那个？
对的，就是那个、啊哎。哎呀，故事也很简单。就是说呢，有一个人呢，这个人的名字呢很奇怪，叫做于成楼，本来是当一个县令，有一天他忽然觉得呢心里不太平安，他预感家里有事情，赶快把官辞掉，回到家中一看，父亲原来重病。哇，光这一点
就请假就可以，他需要辞官回家。
对呀、啊，这反正你一定要做出点牺牲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可以是孝子呢？对不对？一回去，哎呀，爸爸病重在床，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医生，哎呀，这个医生真伟大，他就对着他讲。要知道这病情好坏很简单，你只要吃是你爸爸大便的味道，只要吃的味道是苦的呢，他就身体很好，不是苦的话呢，他就大概要也去见阎王爷了。
哎，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是一定需要声明啊。
哎，怎么样，
以上内容与本台立场无关，你不要去试啊。
我完完全全就是照这个故事写列出来的，就是小贝有做一点研究准备，这个绝对不是小贝这边胡乱讲，是真真正正写下来文字，我只是用现代白话文把它讲成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假如说真正一定要去尝那个粪便才能判断他的病况的话，尝的人也应该是那个医生啊，对不对？
对。
他等他儿子回来跟他讲，哎，可是这个于成楼啊，哎呀，他就不容易啊！不管那个粪便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马上就吃，一吃发现味道很甜，所以呢，心里就非常的忧伤，因为医生是说苦的粪便才表示没事，甜就有事。
那怎么办呢？
拜天拜地啊，祈求说能不能代替他的父亲去死啊？后来呢，父亲呢死掉了。结果呢，他马上为他守孝三年，后来又回去当大官，
继续做官。
哎，二十四孝我才随便挑三个出来，你已经听得头皮发麻了，对不对？
对啊，我就问你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重点，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重点。我有三个问题。
哎呦，
第一个问题，蒙哥你孝不孝顺？
第二个问题呢？
你先回答。
哦，那当然要讲不孝嘛。
哦，当然要讲不孝。哎呦，公开说不孝。哦，
对啊。
第二，好，那也算蛮诚实的啦，因为我们每个人很难确定自己是孝顺，对不对？我们自己讲不准嘛，要父母的讲来准嘛。
对了。
第二，为什么孝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这么样奇怪的一个地位？
你刚才不是已经讲的是元朝人的发明吗？
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样板在那个地方，但是基本现代人啊，我们也其实并不完全是被这些很奇奇怪怪的这些例子来打动，而是呢，好像呢，你看俗语说的好，女孩子叫做一白遮千愁，男人呢一笑遮千愁。
我还没听过这样话嘞。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打家劫舍啊，对不对？你做什么坏事啊，哎，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你只要事母至孝。
哦，我还以为你是说一笑，我又听错了啊。
对啦，就是说你只要好像是在家里是个孝子啊，社会上好像对你其他事情好像可以网开一面，不那么计较。好像对这个孝子的评价特别高，但是呢，什么才算是孝顺呢？又讲得不清不楚，这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迷惘的事情。
这个孝顺怎么会不清不楚？你真的觉得他不清不楚吗？
当然不清不楚。我请问，孝顺到底是孝还是顺？
哟，小贝果然功力大增，让我想想看。
对不对？这样好了，我们就拿这个语言跟语言之间的切换来讲好了。请问孝这个字翻成英文是哪个字？
XIAO。
。 我讲那个意思一样的字啦，不是音译。
哇，这个还真难呢，
找不到啦，我告诉你，但是顺就有嘛，对不对？
Obey 嘛， Obey your parents， 顺从父母，
是嘛，
听从父母，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世界各国啊，讲到对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讲这个顺服，但是老中呢，创造了一个字叫做孝，加上去，诶，就整个味道呢就变了。为什么呢？孝顺这件事情啊，变成好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人你要骂他不孝，很多种方法，对不对？
像什么？
这样啊，我们现代人一般人觉得你最起码做到三件事情才是被称为孝，对不对？
你有三个例子，三个问题，现在做三件事情。
先从三件事情来定义怎么样的人叫做孝顺嘛？
好好，你说。
对不对？第一个，奉养他的父母嘛，
要奉养他的父母。
对不对？你要是好像这一点没做到，即使你父母亲是百万富翁，不用你抚养，你好像还是做做样子啊，你还是要让他觉得说，你有在抚养他们啊。
嗯，
因为这个就是迷失之一啊，对不对？好像要这样做才算是孝顺。
现在很多中国同胞就是让美国政府来帮他尽孝。
哦，讲得真好听啊！哎呀，让美国政府来尽孝，君不见，对不对？在我们休斯顿地区，很多有头有脸的人，他们的父母其实都申请所谓的 SSI， 平民补助，对，让美国政府来帮他们尽孝，
对吗？我付税，美国政府帮我尽孝，不是很好吗？
这样叫好，
这叫洋孝。
哦，这样叫洋。洋孝，
这25孝。不过这个说正经的啦，尤其是早年来美国依亲的许多人，其实他们自己与儿女往往有相当雄厚的经济能力，可是却把自己的财产藏在别的地方，或者是转移到儿女的名下，这样他们可以享受美国的穷人社会福利。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不能确定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会问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只能把它美其名为第25孝，让美国政府和其他的纳税人来替你尽孝。
25孝， 对，第一个就是要奉养，第二呢就是要成婚定省嘛，对不对？
成婚就是要结婚的意思，
是啊，成婚定省，
对
不对？早晚打个电话嘛，对不对？你人不能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对不对？
早请示晚汇报的意思，
对不对？问问看妈妈你今天怎么啦，天气比较冷，你有没有加一件衣服啊，对不对？就打个电话讲，这样嘘寒问暖一番。
这个我都不太做，我就问我妈妈说要不要买东西啊，有没有什么事情啊，说没事，不要买东西，我就挂掉了，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算是孝子啊，因为你同时解决第一样跟第二样嘛，对不对？你要不要买东西，供样啊，你要不要买？你总不会说妈妈你要不要买东西，我载你去你自己付钱嘛，比较少这样嘛，对吧？
我是载我妈妈去，她真的自己付钱。
那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啦，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你刚才那个也算是有做到，因为也算是问她嘛，嘘寒问暖嘛，对不对？
要问你一件事情，我每天做节目给我妈妈听，算不算孝？
孝。
好，
当然孝。
这我们两个一定是绝对同意，
对啊，
是吧？
对不对？因为你让你的父母亲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啊，这就是一种安慰嘛，
哎，
是不是？他心里又觉得很安慰，对不对？我的孩子，在这个侍奉神嘛，蛮好的，第三个也很重要，第三个就是说呢，要平常要给父母有好脸色看，在成婚定省打电话问他，但是一见面的时候劈头就骂，那这样的当然不行嘛。所以大概这三件事情做好了，
你这个三点是谁替你定的三点？
这三点是小贝的观察，你可以不服，但不服请打电话2815619747。OK，
你刚才讲那个三个问题只问了两个了。
对啊，我最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嘛，你要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对不对？蒙哥孝不孝？你说蒙哥不孝，那算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我就说很奇怪，老中的这个孝道观念很迷惘。其实我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完，很迷惘，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说一个人不孝，但是不孝又怎么样，也没怎么样，就是说
打雷劈，
对呀，我们就看到这个什么包青天啊什么那电视剧啊，不孝的人最后都也不是法律制裁，都是什么天打雷劈把他弄死，就很奇怪，不孝的人我们大家都骂他，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像拿他没什么办法，就很奇怪。要是一件事情真的那么不好，应该明文规定要对他
怎么制裁，是吧？
是啊，也没有。所以让我就回到第三件事情，就因为有这么多的迷惘，所以我才问到，当然就问到点上去了，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如何尽孝的原则？
有啊。
哦，讲了这么多终于讲到有，对不对？所以小贝今天浪费大家一段时间，大家一定是想听到底有哪些， 不过呢，在讲这个之前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这个题目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你现在听众，你要是不信主的，你可能有个印象，觉得基督徒非常的不孝顺，
对不对？
不拜祖宗的意思。
哎，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些基督徒第一个怎么样？不拜祖宗，对不对？
嗯。
啊，你们基督徒好像不太讲这个孝道，所以我们今天非得把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可能一集讲不完，我们一定要稍微来讨论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什么是孝顺，再来基督徒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典范。
哇，听众朋友，这个小贝问问题啊，
实在应该去 CNN 当记者，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问题建立
问21分钟，问了三个问题，平均一个问题7分钟，比答案还长。
你要是对听众朋友，你要是对24孝的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来，我手边现在有很多24孝的资料，看得头很大。
好了，那我们呢，每次可以给你一点机会来，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啊，看我们自己怎么样不孝。但你讲的这点是蛮对的，就是圣经里边呢，旧约十诫第五诫讲得很清楚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英语是说 honor， 尊荣，你所做的一切不单要尊重他们，并且要荣耀他们，这是他字面上大概的意思。这个 honor 的意思比中国人讲的孝顺要广，因为它不单包含了你和父母之间彼此对待的问题，也包括你一切行为处事说话言语是不是能够尊荣了你的父母亲。
这个是在十诫里面啊，写的白纸黑字明文规定的嘛，对不对？
写的很清楚啊，新约里面也讲了，不照顾亲属的人呢，就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他是这样讲，是基督徒的本分，你本来就应该照顾你的父母亲。
所以比、
啊、
其实讲起来比这个中国所谓文化源远流长里面内容还要来的严厉的多嘛，
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违背父母的到了一个程度，他们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确实是有法律制裁的啊。
哎呦，那这个
不孝没法律制裁，圣经里面其实是有的，在某一些的事情上是死刑的，在旧约的时候了、但是你要真的看圣经所谓的孝道啊，跟中国的孝道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例子的啊。
有孝子吗？你找出来，圣经里面孝子是哪一位？是不是彼得啊？
不是啦，圣经里面呢，姐妹比弟兄孝顺，所以圣经里面是孝女。
哦，孝女，哎，你不要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二十四孝里面也有一个有名的孝女啊，
真的、
乳姑不带呀、那这个名字我就不，他这个人名我就不特别讲了。总之他大概是这样讲，有一个媳妇儿，对不对？他看到他的这个婆婆，没有牙齿，吃饭又吃不好，
那怎么办？
他用他自己的乳啊，就是他自己奶孩子的奶啊，每天喂他的这个婆婆、啊，就让他婆婆吃了多了好几年的寿命。这样一个故事，
那他的孙子呢？有没有奶吃呢？
我就是要问这一点，
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
没错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二十四孝里面已经都很就是孝可孝，非常孝。
好吧，圣经里面有一个媳妇跟婆婆的故事，我想要是信主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的，叫做路德记。这个在圣经里面只有四章，是非常短，可是写的非常美丽的一段圣经啊。
所以路德记的这个孝顺啊，即使是孝顺到婆婆，这个故事可以提供我们孝道。
可以啊。
哦，可以。
我们至少可以试试看。
他有没有卧冰求鲤？
他没有，那个地方大概没有冰。
他也没有辱他自己的婆婆就对了。
显然是没有。
好，那我们来看看那这个孝媳是怎么样的孝法。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读一点啊。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可能还是在中国的周朝早期了。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这个名字倒是蛮熟悉的，对不对？圣诞节快到啦，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个是在耶稣之前啊，上千年的时间。那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啊。圣经里面其实特别多，就是像我们这种留学生啊，
很多寄居的事情。
国中有饥荒，他就跑到外国去寄居了。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 拿俄米就是奶欧米，翻成中文不是很好听啊，但是其实这个名字是蛮好的一个名字。
很多、
啊、
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女人叫这个名字，嗯，
奶欧米就是很甜的意思啊。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嗯、啊，他们都是那个地方的人。
嗯，
他们到了外国，比如说到了休斯顿就住在那里。
是，
然后后来呢，圣经就对他们这个留学生涯啊，去国外打天下的事迹呢，有一句断语啊，就是他们一生啊，在神面前是这么记的。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怎么样呢？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人哪有不死的吗？就记载他死了。
不过是这样，圣经记载人呐、啊，他把你的名字写出来，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有饥荒的时候他逃到外国去，
嗯，
然后逃到外国去，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就没有记啊。在神看起来，这个人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了。
哦。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就像我们现在在当地你娶了一个这个金发碧眼的
洋媳妇，嗯，
娶了一个洋媳妇，
嗯，
一个叫俄尔巴啊，一个名叫路德，路德就是 Ruth， 现在很多女孩子叫 Ruth，
是、
嗯、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那他两个儿子有没有比他爸爸更有出息呢？他们到底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圣经只这样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哎呀，结婚不到十年就死了，哎呦，这是不是克夫啊？
你先别看他们是不是克夫啊，这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通通出来留学，到最后在神面前呢，神只对他们有一个评语，就是死了。
哎呦，你蛮难听的，嗯。
哎，你不要说蛮难听的，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从中国出来美国留学，在这边打天下，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要是神都不纪念、
嗯、
最后只给你批了两个字，就是死了，你有什么感想？
哎呦，你好像白白走了这么一回啊。嗯，
是啊，我们在神面前是很空的，地上的饥荒你可以逃啊，天上的饥荒你怎么逃呢？
嗯，
这两个有名有姓，神认识他，他们还是这种好地方伯利恒生的人，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们一生花了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力气，最后只有两个字，死了。
嗯，
这个死了呢还没关系，就剩下几个人呢、啊、
他的这个寡母跟他的这个寡妇
寡媳妇，
哎呦，
一共三个，一个老寡妇，两个年轻的寡妇，
三寡家庭。嗯，
三寡家庭，圣经这样形容他们。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嗯，
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一样，那个女同志可以出去打工啊，女孩子可以去念书啊，不是这样子的。
对，
你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你能够干什么？
对，而且我想在邻里之间应该很不受欢迎才对，一家三位都是寡妇。嗯，
你们又是外地来的，是不
是？对，
就拿俄米等于是外国人，两个媳妇嘛还算是本地的人。
嗯，那怎么办呢？
哎，怎么办呢、啊？这剩下当然就是这个婆婆跟两个媳妇之间的事儿嘛。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孝女的故事？
哦，会有孝女孝媳。嗯。
对，这首先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所说的孝啊，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哦，有很大。
中国人所说的孝呢，活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死了之后你还要替他烧香。
你这个话我觉得讲对一半。现代的老中啊、
嗯、
应该说活的时候你几乎可以不用做什么事情。死的时候你好好的帮他轰轰烈烈做一做，诶，人家也说你是孝子孝女啊。最惨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嗯，
但是现在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那个25孝，
嗯，
还有一个26孝。
哦，还有一个26孝、
嗯、这个你听说过没有？
26孝没听说过。
26孝就有点像他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你说他孝不孝呢？
你说死了这两个儿子啊？
对啊，他爸爸死了，当然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他爸爸怎么死他怎么死，这个算不算孝？
他就是死他有什么孝？说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
要讲你
知道什么
所谓的26孝，就是呢你娶了一房好媳妇替你来尽孝的这种人叫做26种孝子。
不是的，26孝是这样，在我们在这边传福音常常碰见有26孝。
哦， 二十六孝，真还假的？传福音遇到二十六，我只为传过，我怎么没有遇过？
你肯定遇过，你不知道那个叫二十六孝。
二十六孝，好，
就是这个人，你跟他讲呢，跟他讲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啊，他也觉得很同意啊，圣经他也开始跟着你读，啊，他觉得都很有道理。但你问他要不要接受主，他突然跟你说他不能接受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丢下我的老父老母。
对呀，我的爸爸没有信主。照你们这样讲，他可能没有在天国，对不对？他可能在阴间。
对，
那我活的时候没有好好孝顺他呢，我一定要他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这样我可以去尽孝。
哦，
这个叫二十六孝。
听起来还真的能够上这个二十四孝的排行榜上面呢。
对啊，是不是符合那个孝可孝非常孝？
对，这个真的是孝可孝非常孝，这个非常因为他抱着很大的决心呢，他很清楚阴间怎么状况是怎么样，不然他怎么能够到阴间再去尽孝呢？
对啊，这个二十六孝，你要是贯彻到底，你首先你一死，你就需要开始进二十七孝
啊？怎么就有二十七孝？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万里寻母记》？
哦，有啊，这是什么一个故事？这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我还可以唱那个卡通的主题曲给你听。
你唱吗？
叫做《咪咪流浪记》，他要找妈妈吗？
首先，当你下了阴间的时候。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认为是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字站开排排照，有身份证字号可以查，你都可以去找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
那里没有白天的，应该都是夜晚才对。
你是到了哪一个飞机场？谁来接你？阴间，阴间
没去过。你好像把我问我，好像我去过那地方，没去过不知道。
到了那个地方，你准备从哪里开始去找你爹？
啊，
你要怎么样找你爹？这个很久以前我们节目讲过，但是这个实在值得应该再跟大家提醒提醒啊！你是预备打手机？
你不是在那边向连续剧那边喊爹爹，爹就会出来。
你爹死的时候八十岁，你死的时候八十五岁，谁孝敬谁啊？真的吗？
你这样听起来蛮颇为不孝哎。我告诉你，老中要骂一个人不孝有一万种方法。
圣经所说的孝是一件永远的有实质的事情。
不是这种虚无缥缈好像很抽象的一个概念而已。
他不是去做一件暂时的事情。
是
对不对？你卧冰求鲤给你这个继母啊，他这个到底存心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讲。我已经生病，冬天这么冷，他要吃活鲤鱼，这个鲤鱼就是刺多，一下卡了他继母喉咙里面。就算他吃了没事呢，这个东西还是掉了厕所里面就拉出来就没有了，这是一件暂时的事情。
嗯，
你看这个孝道里面，要么就是年纪大了，要么就是身体不好了，对不
对？
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的强调，你如果你爸妈妈有心脏病，你就给他治心；有肾脏病，你给他治肾，是不是？
对，
这个叫做孝啊。你如果不替他治病，这个还叫做孝吗？这个叫做不孝，对不对？
这个叫做不孝，对。
哎，有什么最好的药，你一定要拿给你爸爸妈妈吃，这个叫做孝，
对。
啊，可是假如世界上有一个药，是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讲了，就是专门治死亡的灵丹妙药。
结果你自己吃了，反而没给你的父母吃。
对，或者你因为自己觉得这没道理，你就不要，你也连带的就不让你的父母去吃，这个叫做不孝。
哦，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圣经里面真正的不孝就是这样子的，叫做不孝就对了。
当然了，有天国有地狱，对不对？神给我们选，你的父母亲从来没有听明白这件事情，你现在第一自己不去搞明白，第二搞明白了你觉得这个不可信，所以呢你就不要，第三因着你的不要，你就让你的父母亲失掉了这个得到永生去天国的机会，这个是什么？
不孝。
对了，最大的不孝就是你父亲怎么死你也怎么死，你父亲死在饥荒里你也死在饥荒里，对不对？
那你回到你说你刚刚那两个，他那个两个孩子，他们到底孝在什么地方？
他那个孝就是孝在二十六孝二十七孝，
所以他们就是说不孝就对了啦。
这种孝叫做不孝，而且是大大的不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很多人来美国留学， 什么时候回家呢？就是他爸妈妈重病，他赶快回去。那当然，你在这边会问说，哎呀，什么病？第二件事情是在美国看看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买了回去。你其他东西买不到，你至少买一些这种上面都是英文字的维他命，摸了也舒服，看了也舒服，回去给他们吃两颗。
对，
那你爸卧病在床，你好不容易赶了飞机回来，他奄奄一息了。
嗯，
他说，我儿啊，我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看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你说不要急，我这里还有药。你爸爸说，什么药？治死亡的药，那你吃了就能够不死。
嗯，
对不对？这是世界最大的药厂，天国药厂，主耶稣亲自说的，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叫人吃了就不死，人若吃着生命的粮就永远活着。你不把这个药带回去给他，你还说你孝，怎么可以呢？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要孝顺，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个得福不单是世上的得福，不单是长寿，而且是天上的福，是永生啊。
对，这个
是明明有这个药，明明有这个药还不用钱，对不对？
对。
然后多少人都跟你讲说吃了有用，吃了有用，哎，你就是不要，你也不告诉你爸妈，你居然回去看他，就跟他哭啊哭啊，好像人死了之后就真的就没有，就悲悲惨惨下阴间，好像没有天国，没有永生。哎呦，这个真是大大的愚昧，大大的不孝。
嗯，你可能骂了一
个，这应该要让，这应该让二山子来讲，这我们讲没味道哈。
不会啊，你讲也蛮好的。嗯，讲这个虽然是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东西，但是实在是值得我们再三的在这边再跟大家呼吁啊，特别是你要是已经是信主的，
嗯，
你的父母要是还没有信主或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真的实在是你的动作要快。嗯，
你的动作要快，你自己一定要先试试嘛。
对,
对不对？你这个二十四孝里面连大便都要尝一尝。
我想，我想传福音给你的父母，
我不用再讲下去了，
比这件事情轻松很多。嗯，
对呀、啊，神给我们的福音连二十四孝里面那个东西都比不上，你真的是这样对待上帝吗？
所以第一大原则就是要把这个生命之道真的是
对了、
传给我们的父母，这是尽孝的第一件事情。那从路德他的身上，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还能够看出什么孝道的原则呢？
那已经没有时间了，今天大部分时间都给小贝浪费掉
了。我真的、我就讲这样就没有时间了。哎呀，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礼拜我就来好好谈一谈这个孝道专辑啊？孝孝孝很重要，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在是曾经困扰很多人啊，因为很多特别是各位听众里面要是有这个孝子孝女啊，你一定会常常心里会有一个疑问，不管你的父母现在是不是在你的身边，或者说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你一定常常会问自己说，我现在这样到底算不算已经尽孝？这个我相信对很多特别是漂洋过海的人来讲啊，压力非常的大，有些你可能每个月你都有寄钱回去，可你的心里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安。对，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安呢？一定要把我们刚才讲这件事情先办妥了。当你知道你对你父母亲的永生有把握，你知道这个世上无论的事情怎么变，无论世上的饥荒多么大，他们已经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平安了，你真的就平安。你让他们认识主，你就想什么是真正的孝顺，然后你才能够有一个很清省的心情啊，不是为了做给亲戚朋友看，不是为了做给中国人传统的迷思看，不是为了做给自己看，而是无论你做什么，你知道它有真实的价值。
没错，而且我想中国人每次讲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难以启齿，或觉得心里不痛，其实重点你都不是在担心你的父母怎么看你，都是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
好像你的形象在别人心里不够美丽。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迷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世外桃源的任务，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再回到现场来继续孝道追踪下去。
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孝，不是说你给他永生就没你的事情啊，你要从路德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就是一次完全，反正他有永生，那我们责任也已了，对不对？各走各的，不是这样。
不是，你要从路德的身上才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各位听众，请期待我们的孝道专辑。
那今天又到了星期五啦，又是很多教会团契查经班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再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忘了到教会去。您如果没有圣经，欢迎您打电话来281-561-9747，我们有圣经会送给您。接下来是儿童节目时间，我们在这里预先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蒙福的周末。下星期一同一时间，世外桃源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他。约翰福音6:2告诉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耶稣，是因为他们想看耶稣行神迹。小朋友，你知道耶稣都行了哪些神迹吗？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治好了有病的，他使瞎眼的能看见，他还赶鬼，甚至使死人复活。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要能遇到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好像每个人都渴望见见耶稣，好奇的人们拥挤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一定很累了，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天晚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船，到野外去休息，因为那里没有什么人。让我们也假装与门徒在船上。啊，水上吹来阵阵的凉风，真舒服啊，波浪发出哗哗的声音，没有嘈杂的人群跟着，真是安静极了。很快船到了岸，门徒们正准备与主耶稣一起享受一个安静的夜晚，突然他们看到，哦不，你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了吗？就是那群先前跟着他们的人，他们本来在河的那一边，怎么先到了呢？原来啊，他们看见耶稣要离开，就赶快步行绕道，比他们先赶到河的对面。也许门徒们诧异的小声嘟囔着，主耶稣也累了。可是马可福音6:34说，耶稣出来看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几个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里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这些人散开吧，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里去，自己买点什么吃的。你想想，难道耶稣不知道天晚了吗？这些人都饿了吗？他当然知道。耶稣更知道这些人有一种另外的饥饿，他们渴慕的要认识耶稣，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生来也有这种饥饿在里面，就是渴望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那群人中，有没有小朋友不听父母的话，就像你一样，或者生气出口伤人？不听父母的话出口伤人都是罪，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你肯定还能想象出其他的罪来。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这就是说人人都犯了罪，包括听故事的小朋友们。神说罪必须要受到惩罚，这个可怕的惩罚就是地狱，那是一个永远与神分离的地方。耶稣他看到了我们实在是需要被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就成为了我们得救的路。作为神完美的儿子，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天上到世上来，代替你死。你能想象得出耶稣得有多爱你，才能够为你做出这样的救恩吗？在许多年以前，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使他甘心为我们忍受一切的痛苦、流血，甚至一死，来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彼得一书1:18-19说，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21又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是的，耶稣复活了，他又回到天上，今天他就要来帮助你， 解决心中的饥渴，使你的罪得到赦免。在那天晚上，耶稣也要帮助那群跟着他的人。他知道他们最大的需要并不是食物，但是耶稣的门徒满脑子想的就是吃的，所以他们催促耶稣赶快把这些人打发回家吃饭。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一下子呆住了，那群人中如果不算妇女和孩子们，至少有5000个男的。他们无可奈何地对耶稣说，什么？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这么多人吃的呀。在那个时候，20两银子等于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那时安德烈带来一个小孩，他身上带了5个饼2条鱼。安德烈说，这点食物分给这么多人，哪够吃呢？门徒们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怎么办。耶稣有没有担心呢？没有，因为他是神啊，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神创造了我们，他也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当然知道该怎么样照看我们。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叫众人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个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了，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然后门徒和众人就看见了神迹的发生，门徒递出去的饼越多，鱼和饼就变得越多，食物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吃啊吃啊吃啊，直到吃饱了为止。约翰福音6章12到13节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了的，收拾起来，竟然装满了12个篮子。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神迹只有神能行。有的人说，哇，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呢。他们甚至想要拥护耶稣做王，也许他们在想，这样的王简直太好了，我们生病了他给我们治好，我们饿了他又给我们吃的。耶稣是神，他当然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是的，没错，有一天耶稣是要成为这世界的王，但是他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就悄悄地独自退到山上去了。第二天，有人在加百农遇见耶稣，就跟他说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但是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小朋友们，你明白耶稣说的话吗？唯一能够填满你内心饥渴的，就是接受主耶稣，让他来进入你的生命。这个饥渴就是渴望你的罪得到赦免。那天有很多人还是不信耶稣，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吗？他们饥渴的心灵得到满足了吗？没有，他们离开了耶稣，而没有去接受那生命的粮。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你呢，小朋友们？耶稣知道你愿意相信他，你渴望你的罪得到赦免。没有耶稣，你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你就没有永远的生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在约翰福音6章47节，耶稣说， 信我的人有永生。你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来让耶稣满足你内心深处的饥渴，并接受他赐给你的永远的生命。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面包的味道是不是很香啊？如果能吃一块刚出炉的面包就更好了。可是小朋友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吃完这一大块好吃的面包，会不会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呢？当然不会了，因为刚刚几个小时以后，你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对不对？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里，耶稣告诉我们另外一种面包，另外一种饥饿。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经中约翰福音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世界上的人都有两种饥饿的原因，一种呢是我们的肚子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们饿了，所以我们就吃面包或者别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的肚子。另外一种饥饿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深处，就是我们的心灵。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能够使我们饥饿的心灵得到满足，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他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么你的心灵仍然是饥饿的，是不饱足的。除了耶稣这生命的粮，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填满你心灵的饥饿。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今天就来相信耶稣，让他来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他已经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心灵的饥饿他也已经满足了。但是作为神的孩子，你需要每天饥渴的要来多认识耶稣，花时间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开始每天在耶稣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亲近耶稣，让他来满足你。基督徒呢，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愿意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亲近耶稣，在他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当我们单独花时间读经祷告，我们就是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虽然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是作为神的孩子，你应该每天花时间与我们宝贝的主耶稣亲近。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了吗？因为唯有他能够填满你内心深处，就是你心灵中的饥渴。我喜欢早起打开圣经，在耶稣面前祷告，让神的话语来对我说话，然后我读一段圣经，看看神要对我说什么呢？你也可以把神给你的话语经节写下来，读完圣经以后，我又在祷告。作为神的孩子，你可以把许多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可以因他的慈爱而感谢赞美他，求他引导你过每天的生活，为你的家庭祷告，为有病的祷告，为传道人还有没信主的朋友们祷告。你还可以求神给你智慧来做决定。当我有着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在耶稣的面前，在我生命的粮面前，我的心灵就得到了饱足。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心灵的饥饿他已经满足，他已经使你的罪得到赦免，更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但每天你要花时间在主耶稣面前，靠主的话语使你得到喂养。你在这个星期好不好每天早上花7分钟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并祷告？你可以从新约圣经中的马可福音开始，在你读圣经之前，求神来帮助你看到他要对你说些什么。 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就是要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因为心灵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记住，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再说一遍今天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请你至少读7遍，直到你背下来为止。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